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每个厂牌都有自己专属的 logo， 可以是公司精神的象征形象，还可以增加产品的辨识度。曾经有一款游戏 app， 不知道你是否有玩过，是一个猜 logo 名称的游戏，要根据出现的图形或者是缺漏的字体正确打出这个厂牌的名字，而这也很容易显示出哪些厂牌的名字深入人心。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挖掘其中一个深入人心的创意品牌故事，探索当中的内容跟意涵。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汽水已经成为民众平日的饮料选择之一，尤其到了夏日，冰凉爽快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上一周我们特别挖掘了台湾本土的知名汽水品牌黑松企业的故事，也在挖掘这条脉络的过程中听到了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品牌可口可乐。这就让精灵感到好奇，到底这个国际知名的汽水品牌是如何开始，又如何席卷全球？我们先来到美国的19世纪晚期，药片、糖浆、膏、油之类的成药在民间很流行，这是药理学广告宣传的效果。这些东西有的对人体无害，有的却含有大量的酒精、咖啡因、鸦片跟吗啡。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有许多退伍的军人大量服用这些成药来麻痹自己。这也是因为当时普遍美国人对于传统药物的不信任，认为传统药物昂贵，效果又不太明显。可是服用成药却可以让身体有明显的感觉，加上广告的加强，成为极为诱人的选择。而且销售商往往会打出制造原料来自国外，制药的理念根源于美国本土人的招牌，所以取名也会带有这些的色彩，比如说蒙森波波强肝片、莫斯博士的印第安之根药片。这些药物的厂商们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宣扬他们药物的功效，说服消费者使用他们的药物是治百病，神奇般的治愈风湿病、神经痛、胃痛、心脏病、肝病、肾病、皮肤病。当时还有一种药膏叫做圣雅各油，据说可以治疗肌肉酸痛。光是1881年，圣雅各油的制造商就花了$500,000用在广告宣传。而众多的成药原料当中，有一种药用植物特别流行，那就是来自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古柯植物。当地的原住民很早就知道古柯叶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古柯更是被认为是印加人的圣物，咀嚼一小团古柯叶 会得出少量的生物碱药品可卡因。和咖啡因一样，少量的可卡因可以提神醒脑，抑制食欲的功效。据说服用之后，人们即使缺食少眠也能够坚持得住。居住在安第斯山的古印加人咀嚼古柯叶，会让他们心跳加快，呼吸加速，以抵抗他们生活在高山空气稀薄不利的影响。甚至还可以长途跋涉，穿越陆地上最长的山脉，也就是安第斯山脉。1885年，德国化学家斐德烈首度从古柯叶当中提取出麻药的成分。四年之后，1859年，斐德烈的同事阿尔伯特·尼曼提炼出更高纯度的物质，并且命名为可卡因。但是到了1880年代，医生和科学家才对它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可卡因可以帮助鸦片的成瘾者戒掉毒瘾。不过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可卡因过度服用也会使人上瘾。总之，当它作为成药上市之后，由于这个神奇的药效卷起了一股流行旋风，不只是药物、饮料、提神剂都不免俗地要添加可卡因。比如说，可卡因作为纯药物使用的时候，通常会放在麻醉药里头。洛德制造公司曾经生产可卡因牙痛滴剂，广告宣传上有两名儿童正在玩耍。艾伦牌可卡因药定则是用来推广治疗感冒、喉咙痛、紧张、嗜睡、胃灼热、胀气等等。同品牌的药膏则是什么都能治，从晒伤到蚊虫咬叮都可以使用。博纳牌可卡因精华说是最好的头发软膏，能够消灭头皮屑，增加发量，治疗头皮烫伤还有头皮瘙痒。于是一直到1900年初期，可卡因以及掺有鸦片酒的医疗药剂，甚至是奎宁水，普遍被社会各个阶层所使用。其中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包括发明家汤姆·爱迪生、知名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也都大力宣传可卡因的神奇效力。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他1884年发表的文章《关于骨科》里头更是以诗意的方式对骨科大加赞赏。在这篇文章里，弗洛伊德所说的骨科主要就是指可卡因。与此同时，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彭伯顿，他1831年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学医的背景让他懂得一些医学的知识，也具备了化学的基本功。1850年毕业之后，他在乔治亚州的哥伦布市开了一间药行，同时也从事医疗行为，甚至做些小手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乔治亚州属于南方，彭伯顿也就受征召加入了南军，担任乔治亚州警备队第三骑兵营的中校。1865年4月，也就是美国内战的最后一个月，他在哥伦布战役中被敌军以刺刀刺伤，所幸没有当场毙命。但是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因为过度使用吗啡止痛导致成瘾，这种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然而吗啡并不便宜，加上战争结束之后，取得吗啡的难度变得更高了，于是促使彭伯顿研发吗啡的代替药品。我们前面说到，当时在美国有许多医师跟药师流行配制销售成药，其中一个就是药剂饮料，通常使用药物成分、天然成分以及碳酸水进行配制，被认为兼具药物还有饮料的双重用途。曾经就读医学院的彭伯顿，一开始是以蒸汽疗法医师的身份推广代替治疗法，在今天我们会说是流汗排毒，可是他仍旧想要制作成药。他尝试的第一个代替品是唐哥博士球花糖浆，这是由落叶灌木风香树的果实提炼而成。虽然这种植物有毒，可是当时认为对于缓解药物上瘾有所帮助，可说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不过后来并没有使用。1980年代，彭伯顿经历了 破产、火灾，还有许多的失败，可是他仍旧持续坚持想要制作成药。那么，彭伯顿又跟可卡因有什么关系呢？他第一次接触到可卡因是因着一种叫做马里亚尼酒的成药，这是由法国葡萄酒泡制六个月的古柯叶制成，是由一位住在巴黎的克罗埃西亚化学家安杰洛·马里亚尼在1863年的发明。这款号称是健康补药的奢侈品，由于可卡因的含量很高，加上发明者巧妙的行销手段，在欧美很受欢迎。马里亚尼酒的广告词是这么说的：强健你的头脑与身体，让你焕然一新，重整你的健康与活力。也有广告提到，加速身体恢复力，流感过后尤其有效，可以不断服用，绝对不会造成便秘，口味绝佳，对儿童而言特别容易接受。于是包含前面说到的爱迪生也是忠实的爱用者，甚至对这款药酒的赞赏之词编纂成书多达13卷。维多利亚女王、法国小说家凡尔纳也很喜欢喝。马里亚尼酒也有推出酸甜果酒版本、喉糖口服令版本，而烈酒版本则是加了3倍的可卡因。于是彭伯顿就效法马里亚尼酒的制作方法，并且加入了西非的可乐果。可乐果是什么呢？可乐果被认为是另外一种具有神奇疗效的药物，含有2%的咖啡因，所以咀嚼起来也有一定的提神功效。和南美的古柯叶一样，可乐果从北到塞内加尔、南到安哥拉的西非各个民族视为兴奋剂，甚至还有人错误地认为可乐果可以治疗疟疾。总之，彭伯顿将含有生物碱的古柯以及可乐果搭配香草、肉桂、柑橘油还有其他调味料作为基底，调配出一款名字叫做法国可卡因葡萄酒的饮料，并且尝试在市面上销售，宣称这样的饮料具有疗效，能够舒缓压力，治疗神经衰弱。他也使用马里亚尼的行销手法，利用名人效应为饮料做宣传，果然销售量与日俱增。然而就在法国可卡因葡萄酒正要开始盛行之际，禁酒运动开始在美国部分地区实施。没过多久，1885年，亚特兰大所属的乔治亚州富尔顿郡通过了禁酒令，确定将在1886年的7月1日起，为期2年禁止酒精饮料的买卖。所以，彭伯顿不得不开始改进配方，要尽快生产出一种大众所能够接受的无酒精代替品。据说某一天下午，彭伯顿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从一个三角锅中加入了含有可卡因以及可乐果的无酒精液体，但是因为这两种成分都有苦味，所以他又加入了蔗糖，尝了尝，味道不错。在倒入第二杯的时候，一旁的助手不小心加入了碳酸水，没想到这回味道更好了。但是这样调制出来的饮料就不再是普通常卖的成药了。在改进了调制的方法之后，1886年的5月，彭伯顿对于自己的配方相当满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这款饮料命名。他的一位商业伙伴，弗兰克·梅森·罗宾逊喝了也觉得这个味道很好，又因为这款饮料含有古柯 coca 以及可乐果 cola 两种植物，所以就采用两个 C， 建议命名为 coca-cola， 也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可口可乐。这个名字不仅包含了两种主要成分，更有押韵的发音。不过这里精灵要先补充一下，虽然一开始的可口可乐的确含有古柯以及可乐果，可是在20世纪初，可口可乐就除去了古柯成分，1955年停止使用可乐果，改以人工香料还有咖啡因的萃取物取代。研发出可口可乐之后，彭伯顿放手让生意伙伴罗宾逊负责生产跟销售。1886年5月29日， 可口可乐的第一个广告出现在世人眼前，刊登在亚特兰大周刊。广告简单明了，可口可乐由碳酸水、谷科以及可乐果制成，它好喝又解疲乏，能够令你神清气爽，心情愉悦。一开始广告还是以药效作为主要的诉求。彭伯顿提供给药剂师的药店贩售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会被先装在一些长颈的瓶子里，上面挂有标签写着，这种饮料是生产者的智慧结晶，它不含酒精，兼具谷科以及可乐果养脑提神的作用，它不仅好喝又解疲乏，让人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因为可口可乐是从碳酸水以及其他碳酸饮料中配制而成的，它还具有滋补大脑的功效。另外，它还是各种神经疾病的克星，例如伴有呕吐的头痛、神经痛、歇斯底里症以及抑郁症。可口可乐独特的口味让每一个人都喜欢它。接着，这些液体会再被放到当时流行的苏打方前，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提到的汽水机，放在里头贩售，价格是一杯5美分，以今天的币值换算大概是 1.24 美元。在炎热的月份里，原本药店就会开辟丰富季节性的冷饮业务，提供各种水果口味的汽水。1886年的夏天，彭伯顿的可口可乐也搭上了这风潮，开始在汽水机上出售，而且很受欢迎。甚至亚特兰大县政报的记者在1887年的文章中说，彭伯顿化学公司的成功是可以预见的。让我们先停在这儿，在更多的挖掘，你会发现19世纪的美国人们非常渴望找到一个东西让自己可以好过一点。有的人身体疼痛，有的人精神疲惫，有的人心理空虚，也有人像退伍军人一样被战争留下的创伤所困住。于是各式各样的药物、药酒、提神饮料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人们希望借着药物、药剂、饮料就能够让自己重新有力量，重新振作起来。某种程度上，可口可乐的诞生其实也反映了人类内心的一种渴望，渴望疲乏的心灵得到恢复，渴望让疲惫的身体重新有精神。而可口可乐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本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战争中受伤之后，他因为过度服用吗啡止痛而上瘾，于是他努力寻找代替品，希望能够解决自己的痛苦，也希望借此帮助别人。他的努力其实是出于一个很真实的动机，希望人能够从痛苦中得到解脱。只是在他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很多药物的理解并不完全，甚至不知道有些成分仍旧会让人上瘾。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人类一直在寻找让自己更好的办法，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真的对自己很好。有的时候是借着药物，有的时候是借着饮料，有的时候是借着成功、金钱、娱乐、成就，或者各种让人能够暂时感到快乐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带来的往往只是短暂的提神，却没有真正解决内心深处的问题。旧约圣经传道书里曾经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意思不是说人生没有价值，而是说如果人只是在世界里不停地寻找满足感，你会发现最后都是虚空。圣经并没有否认人的需要，反而很真实地指出，人真正需要的是更新，是生命被医治。因为快乐会过去，成就会过去，甚至健康也有可能会改变。但是在福音里，我们看到一个满有盼望的应许，让人得着更新、得着力量、得着喜乐的并非是一种饮料，而是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当一个人认识耶稣，让耶稣进入他的生命，盼望就会成为一种从内心涌出来的力量，因为你知道你的确据、信心的确据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这个世界里， 人可以发明很多东西，带来许多方便，带来许多快乐，甚至带来短暂的兴奋感。但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带来这种不会过期、不会消失的盼望。使徒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中曾经说，我受上帝的委派，成为教会的仆人，要把上帝的道完整地传给你们。这道是历世历代一直隐藏的奥秘，现在已经向他的众圣徒显明了。上帝要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族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使你们有荣耀的盼望。这段经文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没有说人要靠着努力找到盼望，也不是说环境变好才有盼望，而是指出一个核心，真正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人的心里。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14章专辑不要放弃蛮有能力当中的蛮有能力。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14章专辑不要放弃蛮有能力当中的蛮有能力。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知名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创意发明故事。1886年，可口可乐开始贩卖。彭伯顿的生意伙伴罗宾逊，为了可口可乐的销售，可说是奇招不断。他免费发放一些兑换券，凡是拥有这些兑换券的人，就可以免费品尝可口可乐。他希望借此让人们爱上喝可口可乐，从而成为忠实的消费者。不但如此，罗宾逊还别出心裁，亲自手写 logo 名称。最一开始，可口可乐诞生使用的是粗衬线体列印而出的标志。隔一年，彭伯顿决定要创造一个适当的标志设计，以此来支持品牌的名称，好增强识别性以及企业特征。于是他请罗宾逊帮忙，因为罗宾逊熟悉排版术语。罗宾逊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考虑两个大写的 C 在广告中视觉效果会很好，于是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斯宾塞字体书写了 Coca-Cola， 给人一看就有连贯流畅跟飘逸的感觉，于是可口可乐真正意义上的 logo 就此诞生。然而设计标志领域的专家注意到这个标志缺少了注册符号，因此又在 logo 的原有基础上将商标加进了第一个 C 呈现丝带状飘逸的尾巴里。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对于可口可乐 logo 的印象几乎是一直保持这样流畅的曲线，以及第一个 C 的尾巴所带出的优雅飘带。但有趣的是，1890年可口可乐的 logo 曾经发生过极大的改变，文字部分被装饰成了漩涡形状。精灵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导师觉得这个大写的两个 C 看起来比较像是乐谱的低音记号，不过还是反过来的低音记号。可是这个版本的辨识度似乎不足，所以仅使用了一年的时间，又恢复到之前的斯宾塞字体。二战结束之后，单一的设计形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标志设计开始更加具有层次感。于是在1950年，可口可乐的 logo 增加了外形轮廓，呈现拱形或者是说鱼尾形的红色色框，搭配原本的白色字体，取代了单一的设计表现形式，体现可口可乐公司多样化发展的局面。到了20世纪初1960-70年代，正值美国企业形象设计 CIS 发展的重要阶段，各家厂商都想要打造出具有现代感的视觉设计， 好强调品牌名称的标志性。可口可乐公司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的总裁伯特·伍德罗夫为了增强消费者对于可口可乐商标的辨识度，决定在 Coca-Cola 字体下方增加一条颇具动感的白色波浪曲线，称之为可乐波纹。红色背景所代表的活力加上白色波纹的动感设计，这正是当时可口可乐广告想要表现的活泼、愉快以及充满热情洋溢的风格。这一时期，无论是可口可乐的标志还是广告，都贴切了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情绪，所以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同跟喜爱，成为可口可乐的经典标志之一。到了21世纪，可口可乐的标志设计仍然在细节上不断地做出改变。2009年，标志重新回归经典，隐私比赛字体为标志主体，放弃白色可乐波纹，并且把白色字体改成了红色，简约醒目。但之后又改回到白色字体，红色背景，也就是我们如今市面上看到的模样。一个饮料品牌从1886年诞生到今天已经超过100多年，但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标志却不断地在调整、修饰跟更新。从最早的粗衬线字体到优雅流畅的丝冰色字体，从漩涡形的设计到红色鱼尾形边框，再到象征动感的白色波纹，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要让人们记住这个品牌。也就是说，可口可乐很清楚一件事，如果要让人记得，就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记号。不只是可口可乐，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很多品牌标志，它们透过设计、颜色、形状，让人一眼就能够辨识出来。但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神跟世上的企业不一样，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一个外在的标志，而是人生命的本身。耶稣来到世界，也不是要建立一个知名品牌，他是要重新恢复人的生命。人可以在瓶子上印上标志，在招牌上写下名字，但是神所做的工作是把他的爱跟生命写在人的心里。今天我们挖掘了一个汽水品牌的创意故事，从配方、行销到标志设计，都充满了人的智慧跟创意，试图在这个世界留下深刻的记号。但是在这些故事的背后，也让精灵想到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的记号又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在生命里留下永恒记号的是神自己。而倘若我们成为基督的儿女，认识他、信靠他、跟随他，他也会同时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下他爱的记号，带领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返回休息站的路上，也到了我们心之导航节目的尾声，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火把音乐的记号》。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